龚立泉是一名旅行视频博主，他曾经在2017年独自一个人骑摩托车从韩国到爱尔兰，完成了跨亚欧大陆的旅行。在2019年又完成了从珀斯到悉尼的横跨澳洲之旅。今年11月，龚立选择从珀斯回到自己的居住地韩国。回家途中，他选择在巴基斯坦逗留3周的时间。那段时间，巴基斯坦每天新增的新冠确诊病例数大约在2000至3000人左右。对很多人来说，在疫情期间前往疫区旅行是一件比较危险的事情。龚立也把这段特殊的经历做成视频，分享在了视频网站上。在接受 SBS 普通话记者采访时，他特别分享了自己旅途中的内心感受。龚立泉是在澳洲因疫情关闭国门之前持旅游签证来到珀斯的，之后呢，他又申请延长了签证。但是对于一名半职业的旅行家来说，连续9个月停留在一个地方实在是太难熬了，于是他决定在今年11月启程返回韩国。
因为这个疫情期间我在珀斯憋了太久，然后我只生活在韩国，然后顺路就想找一个我之前没有去过的国家去看一下。然后我查到巴基斯坦对从一些指定国家来的人，包括澳洲啊、中国呀、韩国等入境的人是免隔离、免核酸检测的。然后我一直对南亚的国家又特别感兴趣，所以就决定顺路去一趟巴基斯坦。
在那个之前做了哪些准备？你会不会担心自己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国家被感染到病毒呢？
除了签证、机票然后住宿以外，还在登机前的96小时之内做了一个核酸检测。我上面提到就是有些这些国家入境巴基斯坦其实是
不需要的，
然后还免隔离的。但是因为我是在迪拜转机，就成了经停一个国家，所以他们又需要我出示这个核酸检测的阴性报告。我出发前当然也很担心自己会被感染，而且从他们每天新增病例的数据以及像一些国情啊、国力等各方面的分析，可能被感染的几率可能还不低。
那你当时知道他们这个每天新增多少病例呢？
他们当时每天是在2000左右，对，每天2000左右。然后我到巴基斯坦看到那边的情况以后，其实还加重了我对疫情的担忧。
你看到什么了？
就是人们看到了人们的生活环境，然后还有他们对疫情的一种表现吧，一种
比较随意吗？
应该说是，其实你是感觉不到现在是在一个算是严重吧，相对要严重的国家的。
你就觉得他们还像平常一样？
对对对，就是像没发生一样吧。
那么你可不可以给我们讲一下你这个过去的一路上的见闻啊？从珀斯机场到迪拜机场，然后再到巴基斯坦的这个机场，看起来是什么样子的？你觉得这3个机场看上去有没有区别？
我是晚上7点半到了珀斯机场，然后是10点的航班，然后在机场，人确实感觉明显少了很多，特别是在过安检，根本就没有人排队，是空荡荡的那种感觉。然后到迪拜是早上5点，迪拜都没想到那个时间人还挺多的，但大部分人好像都像我一样是转机的人。然后机场，迪拜机场。除了人们脸上就是都多了一个口罩，然后休息的那个椅子都被间隔开来以外，没有感觉到其他的特别是他们的在机场里工作的人员，你看到他们的表情就让我感觉他们只是在一个很平常的一天中戴着口罩上班而已，就这种感觉。
那么在巴基斯坦的机场呢？
巴基斯坦我也是半夜2点到的巴基斯坦的机场。机场到了以后，他们在机场的墙上当然有提示要戴口罩，然后要保持这个距离，什么距离是2米，但是人跟人几乎都是贴着的。
就是其实政府倡导大家社交距离要保持，但实际上人和人是贴着的。
对对对，他们就是不太在意这个东西，就形式上他们是做了这些什么一些标识，但是人们不太在意这个东西。
我看了你的一些 YouTube 的视频，我觉得你好像经常会跟观众分享每天当时当地的疫情的状况，你会拿一个手机出来说啊，今天有多少例确诊。那你觉得巴基斯坦当地人在面对这种强度的疫情的时候，他们抱着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可不可以举几个例子给我们听听？
我去巴基斯坦之前，他们累计的病例已经超过了30万。然后我跟几个当地人也聊过有关疫情的这个话题，有的人说 是媒体夸大这个疫情，不太相信它的严重性，但也有人抱怨说人们不听话、不戴口罩，然后不遵守防疫规则，但其实说这话的人本身他也没有戴口罩，然后还要跟我握手。然后还有一个给我的感受是，还有个宗教的因素吧，因为好多人好像都会相信神会保护他们。就在这种环境下，没过几天就发现我自己也已经被这种氛围给熏陶的，开始松懈对疫情的这种警惕性。
那么这次到巴基斯坦旅行带给你什么样新的发现呢？
待了不到3周，然后一共去了3个城市。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他们那里的人跟他们的信仰。我在网上流传了，最近在网上流传了好多，巴基斯坦人对中国非常友好的内容。确实这一点我证实了，人们的友好程度也是我前所未见。但我觉得他们对任何国家的人都很友好。然后巴基斯坦在疫情前就一直被美国呀、韩国呀等一些国家，列为有风险的旅行目的地。旅行保险可能都不给投，因此我也犹豫过是否要去。然后，但事实上我在巴基斯坦这些天从未感受过任何外部带来的危险或者心理上的不安。即便在我出发前的2周，巴基斯坦发生了一起炸弹的袭击，就是媒体报道的跟你亲自去看到的是还是有差距的。可能是他们去那里的外国人少，然后就刚才我提到的一个信仰的问题吧。每个人都会提到，嘴里会说到，你是我的客人。
看你的视频里面有一个，就是你骑在那个摩的上面，然后就有一些人跟你说，中国，然后给出一些比较就是友好的这个回馈。然后呢，又看到你在一个视频里面说，在清真寺前遇到了几个小孩，他们非常热心的带你进去，然后还配合跟你一起拍视频，是不是就是类似这样的故事，让你觉得当地人非常热情友好？
对对对，像在我视频中展示出来的，呈现出来的，它只是一部分嘛，其实还有好多好多好多，就是我没有录到的一些。然后刚才你提到的是我的车上有人，其实我挺惊讶的，因为我坐在车上有个人经过，然后回头看的我是，看了感觉像是我中国人，他又稍微减了一些速度，然后跟我说中国很棒啊，中国万岁等一些，就是非常友好的一些。这种话，就是感觉巴基斯坦是因为就是跟中国一直都是非常保持着一个非常好的关系，然后最近我去的城市拉赫尔刚刚就是完工一个他们巴基斯坦第一条的那个地铁，就是中国承建的，所以就是很多都跟中国是有关系的，所以人们的这个思想里边对中国友好的一种态度与印象。
那么我看了一些你以前的视频，发现你基本上都是自己一个人旅行的。那是不是你本身比较享受这样的旅行的形式呢？
我倒是没有刻意的去保持独自去旅行，其中主要一个原因，还是可能是因为我还是单身，然后像摩旅这种旅行，还有这次疫情，就是也很难找个朋友陪你一起去。
那么你一个人旅行的时候，是不是心理活动会特别多一点？能不能跟我们分享几个你旅行途中的，心理活动或者感悟？
在这个问题问的特别好，我之前一直想分享一个东西，有机会的话想分享这个东西。这是我在2017年悟到的。我在2017年，完成了我的第一次长途旅行，是从韩国骑摩托车出发去爱尔兰，用了4个月的时间，
从韩
然
国去
后
爱尔
几乎，
兰，就等相当于其实就是横跨整个欧亚了，是吗？亚欧，从亚洲到欧洲。
对对对对对，从亚洲的最东边到欧洲的最西边，就是真的是横跨欧亚，一共用了4个月的时间。我是5月份出发，然后9月份到的爱尔兰首都都柏林，然后每天骑行时间平均是7、8个小时。然后因为是自己去的，所以就是途中也特别的枯燥。其实，因为在路上再美的风景，你看上20分钟也会感觉到麻木。然后，所以在骑行中，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思考，几乎每天都有一些时间去放空自己，专注于回想自己的 啊，自己过去做过的事儿，然后与其他人的关系，啊，反复的思考，反复的就是反省自己，啊，也有什么时候，也有什么时候不想发呆的时候。啊，我觉得给自己一个很长的独处的时间，啊，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这是我在就是一个人旅行的时候，上次一个人旅行的时候悟到的。我在平时的生活中，就是在我们像城市的生活中吧，打个比喻，每天都是一般人的生活都是上班，然后下班回到家里，啊，就是就反复的这种生活，见朋友，然后去好像给自己个可以给自己思考的时间好像越来越少。
对很多人来说，独自进行长途旅行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们会担心个人安全，担心旅行成本，担心远方的家人，还要应对一路上发生的各种不可预测的事情。广尼说，他自己也曾经遇到过性命攸关的意外，还曾经在事故中失去了旅伴。这也是为什么他想要成为一名旅行博主的原因。他要把自己一路上遇到的各种故事记录下来，让更多的人看到。
第一次开始拍摄是从2017年的那次旅行开始，
就是从韩国到那个爱尔兰是吧？
对对对，起初是因为觉得自己的旅行，啊，其实很特别的，啊，需要应该记录下来。然后通过那4个月每天重复的拍摄，啊，旅行回来以后，就逐渐的发现自己就很享受拍视频，还有啊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过程，
嗯，
然后就一直延续到了现在。就像在我2017年旅行的时候。吃了很多很多的苦，真的是吃了很多的很多的苦，
嗯，
然后当时是觉得很特别要记录下来，后来就变成了，啊，我一定要把这个记录下来，要分享给大家，不是因为我要展示我这个旅行很特别，而是我要把我吃的苦不能让它白白的就过去，让大家知道，让大家去避免这个东西，一定要跟大家分享这个，啊，后来就变成了这种一种的形式。
那你具体是遇到什么样的苦呢？希望大家避免掉。
例如说规避危险，就像我一个人骑车，而且是不适合山地骑行的车，但是我因为我没有经验，所以不管是普通的柏油路也好，还是山路也好，我哪儿都敢去，但是也发生一些意外。但是有一回就在公路上，比较车辆比较少的一条公路上，我自己摔倒了，结果被车压了，我的车一共重量加起来差不多250公斤，我当时根本就动不了，就是没有办法自救，但是压着又非常非常的痛。过了差不多1-2分钟吧，有一台卡车经过的时候，他们下来了3个人把我扶起来了。当时就是那种，当时就知道了，原来自己旅行是非常的危险。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山里边的话，我可能结局就不一样，就会可能会像悲剧。
嗯，
方向发展，
就是还好有车正好经过了，
就
是吧？
对对对，还有像一些我去那个帕米尔高原的时候，他们的海拔是4000多，然后我也是因为没有经验，然后低估了它的风险。我从海拔不到1000米的地方，一天就爬升到了4000多米，我就连续昏睡了差不多4天，然后才缓过来，然后继续前行。当时其实是很危险的。就是来了这个高山反应吧，高原反应。
嗯，就是你希望把这些你经历过的事情分享给大家。
对对对，希望大家能规避这个威胁，有些东西其实是可以避免发生的。我在2017年的时候，欧亚摩旅的时候，我们是从韩国的东海岸坐船轮渡，就是把车拉到船上，然后你要坐船轮渡到这个俄罗斯，从那里开始，因为韩国隔着一个北朝鲜，我们是过不去的嘛。
嗯，
然后我在韩国，当时坐船的时候遇到了一位澳洲的朋友，他是布里斯班的，他把车子发到了韩国，然后从韩国跟我坐同一趟船去俄罗斯。
嗯，
然后聊了几句，发现是澳洲的人，我们就决定同行嘛。然后结果我们刚出发。第8点的时候，我们在公路上就发生了意外。我们一般骑行是他在前面领着，然后我是跟在他后面，然后在我眼前就发生了这个车祸。然后当时他
在你眼前发生了车祸，
严重，对，然后他被撞得非常非常严重，然后救护车来以后，来的也比较不及时吧， 然后把他拉到医院以后就去世了。
很难受的一个经历了。
就我真的是就是觉得当时可能过了大概，哪怕过了一个月吧，一个月以后还是觉得这个是就像是一个假象一样，就是没还接受不了，就觉得这种事儿只有在电影里边，在电视里面才会发生，它怎么会发生在我眼前？
你在2019年做过一次骑摩托车横跨澳洲的旅行，是从珀斯途经墨尔本到悉尼。那么最早怎么会想到去做这件事情？
当时主要是想旅行，然后自从17年的那次长途旅行以后，我对旅行的概念以及方式就开始发生了一些转变。我倒是没有特意去寻求与众不同，只是通过自己过去的旅行经验，逐渐的形成了一种适合自己跟自己喜欢的旅行方式。然后澳洲是我除了中国跟韩国以外待的最久的国家。也算是比较熟悉的国家了，当时家里正好又有一台车，所以就决定我旅澳洲。原本计划是环澳的，原本计划是要环澳的，但是到了悉尼以后，因为一些个人因素，所以就提前结束了环澳旅行。
其实，哪怕是很多澳洲本地人都没有做过这样的长途旅行，能不能和我们分享一下你在那次旅行当中的感受和发现呢？
澳洲美丽的自然风光，我就不叙述了。这住在澳洲的人都比我还了解。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澳洲人的生活吧。我骑行的一路上就见到了，数不清的房车与拖挂房车，然后看到在营地的大多数都是老夫妇。你通过观察，你可以感觉到这些人好像在营地住了好久，然后他们之间相互就变成了类似邻居的关系。我后来跟他们聊天，了解到原来他们大多数都是退休以后买了房车，以旅行的方式，就是安享老年的生活的人。当时听完就觉得这个想法真的是太棒了。有些人可能忙碌了一生，我觉得他们真的值得跟自己的老伴儿一起，就重新开启一个属于他们的新的旅程。
你觉得旅行对于你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这是一种兴趣爱好，还是现在慢慢的已经变成一种生活方式了？
都是吧，都算是吧，也是现在也是爱好，也是一种生活方式。但我过去理解"旅行"这个词的定义是来自周边的朋友，然后还有媒体的这些反射，没有太多自己的思想在里面。但这些年的旅行让我开阔了这个眼界，学会了很多很多东西在旅行当中，然后也让我重新认识了自己。现在这个旅行对于我来讲是，它像是指引我认识自己的一条路，一个方向。
你刚刚说旅行让你认识了你自己，其实我还蛮好奇的，你具体指的是什么？
而我的价值观、世界观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过去，假如比如说我之前在生活在中国，后来又搬到韩国，就是价值观也会发生改变。它只是因为这个环境，但就局限于这两个国家嘛。在中国的话，有一套中国的思维模式，在韩国又是另一种。但是你旅行就是慢慢的去接受，慢慢的去探索，去接受其他的文化，见到的人的时候，就是慢慢他就会变得越来越开阔。然后我现在的感觉就是，我没有什么，现在就是没有地域的这种界限，现在变得越来越模糊。我觉得这整个地球都是我的家。所有的人都是我的兄弟姐妹。
最后想问问，就是你去过最特别的地方是哪里？未来还有什么旅行计划？
特别的地方，就是到目前为止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地方是土耳其的，叫卡帕多西亚。其实我有个前提是什么呢？我去之前我没有做了解，没有做调查，所以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就哇，就看到那个地方以后，就因为那边的地貌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然后感觉就像是在，感觉像是到了童话里或者其他的星球上，然后你在那里待上几天，开始慢慢了解那里，就发现哇，原来留下了好多的历史遗迹，例如什么罗马帝国时期逃避迫害跑到这儿的基督徒们，然后利用这边的特殊的那个 地貌跟地质，挖了好多洞穴用来躲避追杀，然后还要坚持他们的那个传教。
那你未来还有什么样的旅行计划呢？
我目前也正在计划明年，等疫情稳定以后，从澳洲出发，开车去南非的一次，跨越4大洲的一个洲际的长途旅行。
我问一声，是哪4个州啊？
大洋洲，然后亚洲、欧洲、非洲。
那么我也希望疫情早日过去，你可以早日实现自己下一个旅行计划。